给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殿里面，跟弟兄姐妹 一同的来敬拜你。求你就在这个时候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带领我们进到你的真理的里面。求你现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听你的话的时候，求你也教导我们，求你也给我们能力，将我们所听到的借着你的灵的感动，借着你自己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将我们所听到的从你来的那个信息，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一般来说，基督徒看圣经的时候都是看新约，看旧约的时候是比较少一点啊。所以你看，一般的信徒就是对那个圣经，就是新约就比较熟一点啊，旧约就好的很多地方就是不知也可能没有看过，也可能就是看过也不。那个印象也不是太深，所以对旧约是很少，认识是很少，今天我们要看就是看一段从旧约的一段的圣经，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可能看人物的事情就比较有兴趣一点，可能看其他的旧约的圣经，特别是讲到。一些怎么样什么是洁净，什么是叫不洁净什么叫怎么样去守那些的戒期也怎么样去献祭等等，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就是跟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东西，所以常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基督徒就是不太花时间去看我们旧约的圣经。其实旧约圣经也是神的话，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希伯来书哪里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是那个新约的一个影儿，就是那个实体是在新约，是基督，是救恩，但旧约所讲的好像是单单是犹太人的一些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一些的做的一些的事情，守的一些的诫命或者是律法，但其实是旧约所记载的不单单是犹太人的一些的历史，也是在他的记载里面常常是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关于新约的一些事情的预表，就是 types 是一个影儿一样，是好像不是太清楚，但是也可以给我们首回有一些的看到关于新约那要来的基督，那要神要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救恩有关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旧约常常是给我们也很多的一些资料，是帮助我们对基督耶稣对救恩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所以那个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要常常记住，就是旧约很多事情是用预表来讲给我们知道有一次有一个有一个基督徒跟其他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瘸腿的？那个其中那一个基督徒听了就是谁拿来听来这样讲法了，耶稣基督是瘸腿的？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于是他用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不是瘸腿的。那你看新约的时候，就是看不到到底有没有讲耶稣是不是瘸腿的啊？新约没有讲，但是你可以从旧约来证明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瘸腿的人啊。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讲怎么样去证明啊，但是可以给大家知道，这旧约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资料，很多的记载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加的去明白新约所讲的啊。今天我们要来看摩西啊，这个人在旧约很出名的一个人物，我想大家对他也不会太陌生的一个人。我们来看那个摩西，他的生平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来看他的生平的时候，希望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摩西啊，他活了120岁，所以他的生平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的时间，每一段是40年啊。他第一个40年啊，从他出生到他大概40岁的时候，那一段的时间，他出生是在埃及。哪里出生啊？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埃及，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是埃及人的奴隶，他们的生活很苦啊。当时候埃及的皇帝法老王，因为他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地方繁殖越来越多，他就有一点惧怕他们会成为是很强的一般的人，所以他就下命令说不可以给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继续的繁殖下去。所以他就下命令，就是说凡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妇女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生的是男孩子，就不可以活下去，要把他杀掉，女的就可以让他来活下去啊。摩西就是在这个情形底下生出来啊，但是他的妈妈就是把他藏起来啊，不然的话就是给埃及人就是要杀掉他的儿子，又是男孩子。但是慢慢大的时候就藏不起来，所以他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就是放到一条的河那里。后来就给法老王的女儿就是看到，把他收起来啊。当时候那个摩西的姐姐，他看到这个情形，就是走去跟那个法老王的女儿来讲，是你要不要我替你找一个奶妈来看这个这个孩子？他说好啊，于是他就去找摩西自己的妈妈来替法老王的女儿来看那个摩西养待他。摩西就是在这个情形，在埃及里面慢慢的长大。小的时候他因为跟的是他自己的妈妈，所以他妈妈就可以教导他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的 culture 文化犹太人他们所守的一些的规矩 慢慢带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埃及王王宫长大，所以他很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了埃及很好的学问。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所以他长大的时候是那个学问学习方面的机会是非常好。根据那个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Josephus， 他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在埃及也是一个在军队里面的一个将军所以他可以说摩西是他可以文也可以武也可以真是文武相全。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但是到他差不多是40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出来在外面就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打一个希伯来人，在欺负他，他看不过眼他也忍不住气，所以他就一下子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到第二天他又看到另外两个的希伯来人在彼此的争闹，其中的一个欺负另外的一个，摩西就对那个欺负人的那一个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自己的同胞呢？那个人就对摩西说，你不，这个不是你管的，你是不是要杀我，好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呢？摩西听见他这样讲，就知道他杀了那个埃及人那一件事已经给人知道了后来那个法老王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就要杀摩西，所以摩西就在那个时候他要离开埃及，就到米甸的旷野那里去。这个是讲到他的第二个40年的时候，这一段的时间摩西就在米甸的地方过他的生活，过一些牧羊的生活。圣经也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只是告诉我们他是过着牧羊的生活也告诉我们他是在这一段的时间结了婚，生儿育女，就是这样子记载他这40年的时间所以他到他差不多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一天是牧羊的时候走到河烈山那里，看到有一个火在那个荆棘的堆在当中烧起来，烧的很大的火，但是没有把那个荆棘烧掉，他觉得奇怪，所以走进去那个荆棘的地方来看看，神就在那个时候在荆棘的当中跟他说话，他说，摩西，以色列的人他们的苦我看见了，他们在埃及里面所受的苦，为奴的事情我看到，我也听到他们哭喊的声音，我现在要你去埃及，回去埃及哪里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来敬拜我。 摩西开始的时候很不愿意啊，他给很多的借口，就是说我不可以不可以，他给了两个借口。第一个他是说，你派我去带以色列人，我对他们怎么样说，对他们说，哦，神是差派我来带你们离开埃及的，他们就一定会问我，到底谁是你的神呢？我们信不信得过你，就是真是神派来的。所以神第一个对他这个讲法，神说你不要怕，我给你能力，你可以行几个的神迹给他们看，他们就知道是我派你来的。摩西记熟的讲，就是说耶，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没有口才的人，我不晓得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去可以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当然我们知道摩西这样讲，其实摩西不是真的没有口才啊，这个是一个借口，他不想去啊。因为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那里啊，从那个使徒凡他的讲的那一段话，在他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以前，他所讲的那一段话里面给我们知道，他形容摩西是一个说话跟做事都很有才能的一个人。所以摩西不是一个没有口才不晓得说话的一个人啊。但神听了他这样讲，神说你也不用怕，我是神，我会给你有那个能力有口才，不但这样，我还给你的哥哥亚伦跟你一起去，他要会你说话，如果你说你不会说话的话。但那个时候摩西他终于是顺服在神面前，说好了，我去，我到埃及去，我听你的话，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摩西就在那个时候就回到那个埃及的地方，当然不是那么容易，你到埃及的时候，就是你告诉埃及的王法老王，告诉他就是说神要我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想他会不会就是说，哦，好了好了你去了，一定不会，因为他有一般的人替他做工，替他做很多的事情，怎么可以给你带，就是这样子就把一般的有用的人带走。所以他不说不可以，神就给他能力，行了十个的神迹，每一次都是一个灾害临到埃及的人们。每一次的灾害临到的时候，那个法老王就说好了好了你可以去了你可以去了，但当那个灾害过去以后，法老王他又改变他的旨意，又说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你不可以去，你们不可以走。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第十次，那个最后的一个灾难我们都知道，就是所有埃及的头生的，不论是人是书生，都要被杀。但神告诉摩西，叫他告诉以色列的人，他们要在那一天的晚上把一只的羊羔宰了，将他的血涂在 屋子外面的门的门框跟门楣上面。这样子的话，当天使走过经过他们的屋子的时候，就不会杀那个屋里面的头上的长子或者是书生。但是埃及人的家，他们的长子，他们头生的书生就会给杀死。当然这个我们知道是逾越节的先例啊，逾越节的先例也是一个预表啊，我们都知道是预表到将来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成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的被宰，他的血可以叫我们不会被杀，我们可以保全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个逾越节的先例也是预表到主耶稣基督，他要成就这个救恩的一个预表，在哪里给我们看见。好了，到最后这一个灾难以后，法老在那个时候没办法，就是说你们快走了，快走了。他们因此就可以离开那个埃及的地方。当他们走了一段的路程的时候，法老王那个时候又改变他的心意，他要派他的军队去追他们，要追他们回来。当然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跑到那个红海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叫摩西用他的杖举到那个河的上边，叫水来分开，叫他们可以走那个干地过去。当那个法老王的军队追来的时候，当他们也追过去的时候，他们追到那个河的河床的中间的时候，神就再一次把那个水喝起来，把他们淹死。过红海也是一个预表啊，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是预表什么？是预表一个信徒信了主以后那个受洗的这件的事情，就好像过红海。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这件的事情，摩西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摩西他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埃及这是魔鬼的一个的预表，撒旦的权势的一个预表。摩西带领他们离开撒旦，离开魔鬼的权势底下，经过红海，好像基督耶稣他带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离开撒旦的权势，信了主以后过红海，就是接受那个洗礼。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也是耶稣基督他胜过撒旦的权势，给我们今天信徒有这个新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表，在旧约的记载这一件的事情给我们看见。当他们过了红海到了那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首先去到马来这个地方，他们喝哪里的水是苦的，所以他们就埋怨摩西我们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摩西就把那个 神就告诉摩西把一棵树这里掉在水中，水就变甜，他们可以喝那里的水。他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了新的旷野那里，他没有吃的，他没有埋怨神，神就赐下玛拿给他们，每一天他们可以早上他们可以出去啊，就捡那个玛拿做他们的事物。玛拿也是一个的预表，耶稣基督说他这是天所下来的天上的粮，就是这个玛拿这个粮，神所赐的这个天粮给他们。他们在旷野经过好多的地方，每一次他们有一点困难，他们就埋怨摩西，埋怨神，每一次神都为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后来去到一个地方叫利非丁的地方，在哪里发生了一件事，那一件的事情就记载在出埃及记17:1-6那里，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所记载的事情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在民数记那一段的经文是很相像的，但是不是同样的一件的事情。这里也是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就埋怨摩西，埋怨神，神就吩咐摩西叫他击打磐石，就从磐石里面有水流出来给百姓来用，好像跟刚才我们读的在民数记哪里一段的经文，但是不是同样的一件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摩西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他们可以喝。后来他们去到西乃山那里，我们知道就在哪里神就将他的十诫跟其他的诫命律法借着摩西来颁发给以色列的人，教导他们要遵守神所给他们的律法。后来他们又打发了12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个地方就是神应许他们将来要带领他们所去的地方，他们可以到哪里是美好，是牛奶与蜜的一个的地方。那12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40以后回来做一个报告。12探子当中有10说哪里的人是很强大的、很高大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可以把他们打倒啊，可以占领他们的地方。只有2，是加勒跟约书亚2，他们说我们可以去，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当时的人就是听见有10的探子说不可以啊，那里的人很强大、威大、很高大、威猛，所以 他们又起了埋怨的声音，又埋怨摩西，埋怨神，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旷野又不可以进去迦南的地方，这样子我们要啊，不，其实我们在埃及可能是更好，他们又起埋怨的声音。神在当时说，你因为你们的埋怨，凡是在20岁以上的，你们埋怨的，就不可以进到我应许你们的这个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地方流荡了40年的时候，所有当时20岁以上的都在这段的时间在旷野死了，只有在当时20岁以下的，他们过了这40年以后才可以进到那个迦南的地方。这个是神给他们的那个刑罚，因为他们不信神，常常的埋怨，在他们在那个旷野流荡了大概差不多就是40年，快要神要带领他们进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在那个之前，他们就去到一个加底西的一个地方，这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刚才的民数记的那一段的经文。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又埋怨神。摩西在那个时候看他们又起那个埋怨的声音，他就来跟神说，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可以吩咐磐石出水。神不是叫他击打磐石出水这一次，但是摩西没有听神的话，这一次他也在那个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发带着怒气，他就用他的杖来击打那个磐石，好像他第一次一样。但这一次不是神的吩咐，神只吩咐他吩咐磐石出水，当他击打磐石出水，虽然水是出来，他们有水可以喝，但是神说，因为你对摩西说，因为你不听我的话，因为你没有把荣耀归给我，所以你也不可以，你跟你的哥哥亚伦都不可以进到我所应许你们的地迦南地。所以摩西就在那个约旦河的东边，他远远的可以看到迦南地，但他不可以进去。这个是可以说是摩西他的一生。如果我们来看看，当我们看完摩西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是年轻的，有人是可能是中年或者是老年。你如果回顾一下你活到现在的这一生，你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你会怎么样来形容你的人生？是不是平凡还是特殊的呢？是不是很浪费的，还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呢？很精彩的呢？ 其实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人生。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都是有他的目的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让他来使用我们的生命的话，这样就可以活出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把那个目的活出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是人生最有意义的，因为那个就是神造你的目的，你就可以把那个目的活出来。摩西他被神使用啊，他的生命最有价值，就是最后他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愿意给神来使用，所以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埃及啊，又将神的律法给了他们啊。他在神以前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要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一个国家的成立就是一定要三个条件，有共同的人民，有共同的律法，有共同的土地。摩西已经带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民族，这一半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西乃山那里他也将神的律法给这一半的人，所以他们有共同的律法。虽然摩西没有细节的带领他们进到神给他们的那个共同的土地，就是迦南地，但也可以说他已经就是帮助完成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已经成就了大半，共同的人民，共同的律法，快要得到共同的土地，成为一个国家，为神做了很大的事情。今天不论你的年纪是什么，青年、中年、老年，你在人生中是你是还是在上半强，还是中强，还是下半强，或者是加时的时候，你都可以现在对神说，我愿意将我余下的生命给你用，给你使用。摩西他80岁才给神用那个时候他是他人生已经过了2/3。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是退休的年龄的话，大概是60多岁expected life 大概是80-90岁，所以你退休的时候也是大概是过了人生的2/3。所以你不要想就是我退休了什么都不要做了，摩西就是他过了人生的2/3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候使用他。所以我们退休的也不要说我太老了没有什么好做的，神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来大大的使用你，主要是你愿不愿意给神来使用。你要先被神塑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他才可以用你。摩西用了80年的时候来塑造摩西的品格，给他有学问， 特别是头那四十年的时候，第二个四十年虽然没有讲很详细的讲关于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只是在他第二个四十年里面把他的品格塑造到神可用的一个地步，因为他需要忍耐，学习忍耐，学习不是什么看到什么看不过眼的地方就忍不住气的，就要起来杀那个杀这个，因为神用他要需要他有忍耐的心，所以那四十年神就塑造他，给他有这个的忍耐的品格，神才可以用他。神今天也可能在塑造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方面塑造到一个地步，神可以用我们。第三，这里讲到神如果是给你多少，他对你的要求也多少。摩西，我们刚才看摩西两次击打磐石，第一次是神吩咐他这样去做了，第二次神叫他吩咐，但是他去击打，神就说你不可以进应许之地。为什么这么严重的呢？好像是很小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那个刑罚是那么严重的呢？因为神如果将你摆在一个岗位是影响大的、责任重大的一个岗位里面，神对你的要求也是更大。摩西是站在一个领袖的岗位，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岗位，所以神对他的要求也是很大。今天你在神面前，你领受有多少，你钱财有多少，你的技能有多少，你在神哪里得到的恩赐有多少，你的学识有多少，你的经验有多少，你要好好的把这一些神给你的运用在神的事工上面，神要你做的事情上面，做一个好好的管家。因为神给你多，他对你的要求也多。这是在路加福音哪里告诉我们，他今天对你的要求多少呢？就看他给你的、赐给你的有多少。我们在教会有些人是常常是很谦卑你请他在哪一方面帮助侍奉，他都好像不愿意、不想去参加。看起来好像有时候好像是谦卑，但是太过度的谦卑，其实不是谦卑，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要省察，神给我们的有多少，我们要按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把神给我们的献回给神，让他使用，好好的为神做神的管家。今天我们一生不是在乎活得长还是活得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愿意将我们的一生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不是长还是短。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做一个self 一个的 reflection， 一个的反思。因为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神面前来思想，你到底愿不愿意今天就将你余下的一生的日子愿意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将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不论你的年纪多大，你年轻、中年或者是老年，神都可以使用。先从小的事情开始去查验神在你的身上他的心意是什么。首先不要集中在你要做什么，首先你要注意到神要你成为一个什么的人，他要怎么样塑造你的品格，塑造你成为他一个合用的一个人，才去思想神要你做的是什么。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你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在人看来是轰轰烈烈的，可能是大的事情，可能是小的事情，但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事情。到底你愿不愿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今天从摩西的一生当中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也给我们来思想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主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让你来使用我们。但愿主你的灵就是感动我们每一个，不论我们现在是多大的年纪，但是我们知道主你都可以用我们每一个，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我的生命来献给你，让你来使用。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思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